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以西结书第46课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6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5章。以西结书第45章，在以西结书最后这几章里面，主要的主题是谈到了新的圣地的划分法则。
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在上帝所赐的圣地上面，上帝重新将地分给他的百姓。地的划分主要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地。第二类是给王的地。第三类是给百姓的地。在这一整块上帝所要赐予的土地里面，45章所提到的是土地当中最中央的那块部分，最中央的那块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除了圣殿，就是给祭司利未人的地，还有给王的地。至于各个支派的分地呢，会在后面以西结书第47章13节一直到48章35节会继续来谈。当我们看这个分地的原则，祭司利未人侍奉神的人，在以西结所领受的启示里面，当然新的国度的中心没有话说，是圣殿。而毗邻圣殿旁边的就是祭司利未人的地，还有王的地。无形当中也表明了领袖他们的地业是最靠近圣殿的，他们理当是与神更亲近，并且是做百姓的表率。这很重要，领袖应该是与神最靠近的。我很喜欢穆迪所说的一句话。穆迪说，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三分钟，可是呢，我没有超过三分钟不祷告。我再说一次，穆迪这位神所使用的布道家，他说，我每一次祷告不超过三分钟，可是我没有一次超过三分钟不祷告的。目的是一位亲近神的仆人。当你我成为教会的头羊，神所使用的领袖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从以西结书第45章这个分地的原则里面去看到，我们理当是一群与神最亲近并成为百姓表率的一个侍奉者，亲近神。在忙碌的社会步调底下，我们越来越少亲近神，但亲近神应该是一位侍奉者最基本的基础。我们看到但以理，在但以理书第6章7到11节，即使 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、巡抚要害但以理，但但以理却依旧打开他楼上的窗户，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和素常一样。即使他有繁重的国家政务，即使有别人要抓他把柄的那种压力，即使有王的命令盖上了玉玺，说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，但但以理没有改变，他把亲近神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。耶稣也是如此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7节，当耶稣治好了各样疑难杂症的人，他侍奉好忙碌，但是隔日的清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身体的疲乏没有阻止耶稣来亲近天父。路加福音第5章15到16节，当耶稣侍奉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很多人聚集到耶稣那里去，人的呼声、人的掌声围绕在他四围。但路加福音第5章却记载着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人的呼声、人的掌声不能够阻止耶稣他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。当耶稣最艰难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6章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客西马尼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大难临头了，但耶稣把亲近神还是放为生命的首要地位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兼顾，但是亲近神他总是放第一位，他没有吝啬把时间奉献给神。因此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45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圣地的安排，侍奉神的人是在圣殿的周围，是最靠近神的一群。但我们需要摸摸良心来说，我们是否真的把亲近神放作是生命的首位呢？诗篇73篇28节说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诗篇第73篇第25节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45章第1节，第一节说，你们捻阄分地为业，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。这圣供地的面积为何呢？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。因此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的这块地呢，叫做圣供地。而在这25000肘乘以10000肘的这个面积以外的四围，不叫圣供地，而叫圣地。圣供地是做什么用的呢？第2节有说明， 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，长500肘，宽500肘，四面见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圣所是一个正方形的，长500肘，宽500肘，在这个圣供地的中心的部分。此外，在所谓四围的圣地的在外面呢，还有50肘的为郊野之地。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，当然这圣供地其中有圣所的部分是至圣的。第四节，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，要归与公圣职所执事的祭司，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，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。所以圣供地除了这个500肘长宽各500肘的圣所在中间之外呢，圣供地的其他的部分也会作为祭司所居住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第五节也告诉我们，有另外一块地，应该是在圣供地的在外围，一块与圣供地面积相当，一样是长25000肘、宽10000肘的一块地。这块地如果按照第一节来说的话，是属于圣地的部分，是要给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利未人做20间房屋之业，是要给利未人住的。所以我们透过1到5节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强化的图像，那就是侍奉神的人是紧邻着圣所而居，也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是要随时亲近神，是理当要亲近神，做人民的表率的。7到8节呢，告诉我们那么给王的地，这王指的是首领。那么如果这个圣殿指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释的话，我们就不必去深究这个王究竟是谁，我们可以把它类比为领袖。第7节，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。属城之地所指的是属于圣城之地。第7节下半句说，西至西头，东至东头，从西到东，其长与每支配的份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归王的地是在圣供地的东西两旁，是属于王的地业。同样的，领袖也是比较靠近神，比较亲近神，应该成为神的百姓的表率的。这样的划分方式也凸显出，无论如何，最中心的部分都是圣所。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。9到10节也继续提的，那么王呢，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不只是地理的区域上面，圣所是整个圣供地的中心，在领袖的心中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。很特别，神透过以西结在第9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的王啊，你们应当知足。所谓的以神中心，为什么和知足连在一起呢？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领袖，他必然是一位知足的人。为什么？一个王，一个领袖，他以神为中心的话，就会引发两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面向。第一个是，这个领袖他没有升迁的可能，他不能向上发展。领袖，你是领袖，但是你上面是神，你不能向上发展，神永远是你的神，你心中的主永远是他。你不能向上发展，你只能向外发展。再来，王领袖有没有人可以监督他？没有。 一神在上，万人在下。没有人可以监督指导领袖，只有神在上，只有神的话语。所以如果领袖不在意神的话，那么他就为所欲为，那后果很可怕的。箴言28:15说，一个不知足的王呢，就会变成吃人的野兽。箴言28:15说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。因此以西结在这里提到了王必须以神为中心，但是知足是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。如果不知足，会使得王的心灵饥渴，他会不择手段要达到目的。在列王记上21:1-15，以色列王亚哈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亚哈他已经拥有了很多，他在撒玛利亚的王宫之外，在耶斯列还有一座行宫，可是亚哈却以为不足，他还要再行扩张，他想要把临近那拿伯的葡萄园也弄到手，好作为菜园。亚哈的理由是，因为靠近我的王宫。什么话嘛？拿伯的葡萄园又不是你的，只因为他靠近你的王宫，你就想要把他夺取。那么拿伯也可以说，亚哈你的王宫靠近我的葡萄园呢。亚哈因为不知足，包括他的太太耶洗别就用了恶人做假见证陷害拿伯，把他用石头打死。亚哈是典型一个王不知足，后来却杀人夺产的一个见解。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:6，他说道，然而敬虔加上什么？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一个王以神为中心，他必然是一个知足的人。保罗的典范也是如此，一个心中以神为主的人，他必然是知足的人。腓立比书4:11，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在想，当我什么时候不知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在靠近神的。越靠近神，他的表现是越知足。托尔斯泰这位大文学家写了一则寓言故事，叫做《魔鬼与农夫》。这俄国的大文豪在这《魔鬼与农夫》当中，他说道，有一位老魔鬼，他看到一位农夫每天辛勤的工作，可是所得呢却少得可怜，但是他却没有因为他的收入很微薄而减少了他生命的快乐。他很快乐，他很知足。于是乎，老魔鬼就派了一位小魔鬼去扰乱这位农夫。小魔鬼把农夫的田地变得很硬，让农夫很难犁田，知难而退。那农夫即使他很难犁田，这土很硬，但是却认真工作，没有半点埋怨。小魔鬼看到计策失败了，只好摸摸鼻子回去。第二个小魔鬼呢，他想，既然让农夫更加辛苦也没有用，那么干脆就拿掉他所拥有的东西。所以这第二个小魔鬼，他把农夫的午餐面包还有水偷走了。魔鬼心里想， 农夫这下子一定会暴跳如雷。没想到，农夫他回到树下休息，发现面包和水不见了，他就说，不晓得是哪一位可怜的人，他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和水。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他温饱的话，那也好，没有关系，感谢主。这第二位失败的小魔鬼看到农夫的知足与感恩，他只好弃甲而逃，他失败了。再来，第三位小魔鬼就去向老魔鬼报道说，老大，我有办法，一定能够让这农夫变坏的。小魔鬼的方法和之前第一位、第二位不一样，他先和农夫做朋友，农夫也很高兴的和第三位魔鬼做朋友。魔鬼告诉农夫说，明年会有干旱哦，你得赶紧把这个稻子呢种在湿地上面。农夫照做了，果然第二年别人没有收成，但只有农夫是收成的满坑满谷的，也因此农夫就富裕起来了。这小魔鬼又教农夫一个方法，把他所生产的米拿去酿酒，可以卖酒赚更多的钱。果然慢慢的，农夫开始不用下田了，他靠着卖酒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钱。这时候小魔鬼就回去告诉老魔鬼说，你看，我现在要展现我的成果了。老魔鬼看到了，就很高兴地对小魔鬼说，哎呀，你太了不起了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小魔鬼说，我只不过让农夫让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，我只不过让农夫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引发他人性中的贪婪而堕落了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《魔鬼与农夫》，期盼你我透过这则故事，我们生命获得启示。真的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一个王，他若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一个领袖他是以神为中心的，那么他就会是一位知足的神的仆人。再来，以西结书第45章第9节下半段也说，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，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不再勒索我的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10节，你要用公道、天平、公道、依法、公道、巴特，依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，巴特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，依法也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，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。12节，舍克勒是20季拉，20舍克勒、25舍克勒、15舍克勒为你们的米纳。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位做领袖的，他不仅要知足，还要在全国施行公平，用公道的度量衡。在这里所谓的依法和巴特呢，依法是干的东西，干的容量的计量单位，巴特呢是湿的东西，湿的容量的一个计量的单位。巴特和依法大概是等于22公升左右，而所谓的赫梅尔呢，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，舍克勒呢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，米纳也是计量的单位。一个知足的领袖，他外在公道公正的呈现是可以被看见的，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位神的仆人，一位领袖，他不只是内在虔诚知足，他也要在生活上实行出来， 需要改变那个错误的文化。当外在都是用错误的公平，都是不公道的时候，当一个领袖，他如果是惯行诡诈，他习惯说谎，欺骗人，那么他到神的殿中去做的宗教活动，神也不会欣赏的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在那说道，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神的仆人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如果你我在侍奉神上面对待弟兄姐妹不公道不公平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。一个领袖除了知足之外，还要除掉这一切的私心，在过程里有时是很不容易的。每个礼拜二上午，德仁都会去我女儿的学校讲故事给他们班上的同学听。有时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女儿都会暗示说，爸爸叫我，爸爸叫我，但有时我就刻意不能叫她。在群众里面，我如果偏心我女儿，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不公平。因此有时我会在前一天跟她讲说，爸爸今天到学校去，我们把多一点机会让给别人，多鼓励别人。再来13节到25节，你会看到有许多的献祭，还要守很多的节期。这告诉我们，神的仆人是要献祭守节的。特别在21节说，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，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。25节，七月15日守节的时候，七日他都要如此行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、燔祭、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。我们知道21节是逾越节，25节指的是祝棚节。逾越节里还有除酵节。神的仆人需要把这些节期常常放在心里。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6到8节，保罗也把除酵节放在心里。我们来看一下林前5章6到8节。第6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笑的面，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。当保罗想到无笑节，想的是如果笑所代表的是罪，我需要想一想，我今天有没有过除酵节呢？我有没有把我生命的罪给对付了？这个对侍奉神的儿女来说很重要。逾越节也是如此，常常思想基督救赎的大恩。哥林多后书5章14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期盼你我也常思想献祭的意义，还有守节的真谛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将